弟兄姊妹们平安啊，这个可以收上去。靠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要再继续来把撒母耳记上把它告一个段落。事实上我今天要涵盖的经文，虽然我们等一下读的时候会集中在撒母耳记上的下半段，可是有一些故事的内容经文的讲解，它会已经过了撒母耳记下里面的经文，所以我们后面从这个月以后，我们撒母耳记下跟历代志上下我们会比较快，因为都是讲到历史上的故事。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你如果还没有读经的习惯的话，那么我真的请求你也是能够跟着教会的进度，那么我们准备多读神的话，那么在主日信息里面就可以多有领受。比如说今天唱的这个诗歌里面有一段话说，经过马拉到以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知道不知道这一段经文的故事背景是在哪里，出埃及记。你看我们讲过了，我们去年读了摩西五经，所以有很多的不管诗歌或者你听别人信息的时候有一些的背景，当我们读过了神的话以后我们就会很清楚。我们来感谢主，也能够体会里面的这个意境。马拉就是经过苦境苦水的地方，那么到以林就是那里有棕榈树，那么在那里摩西接受百姓在那里抱怨的时候，他祷告神，神就叫他把一棵树木树枝丢到那个水里边，苦水就变甜了。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就预表我们人生里面在旷野路上会有许多的苦境，很多时候我们埋怨我们一不如我们的意，没有水喝没有食物的供应我们就埋怨，那么唯一解决我们人生里面的苦水的方法就是十字架。因为那棵树讲的就是木头，在旧约里面讲到他亲身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孽，讲的木头就是跟这个树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看旧约的故事里面是有许多的预表，直到要来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生活中的答案与救主。今天我要讲的一个题目是大卫求问耶和华。事实上这一个题目我就涵盖了整个我们看到大卫他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说大卫也犯罪，而且他犯的不是小罪，他做一个君王，他去抢人家的妻子，奸淫人家的妻子，他用他的手段权势去把人送到战场上面去死掉。所以我们说大卫他不是个在这些事情上面他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君王，可是他为什么会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看扫罗，我们上次讲过扫罗做王的时候他是很有人的爱心，很有人的孝心，人的宽宏大量，而且他的名字我们给他起个绰号叫做高富帅，因为个子又高，家庭背景又好，长得又漂亮。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初初的被神拣选为王，到最后他落在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里面？他的主要的重点就是因为大卫知错能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可是问题在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能够敏感到你，当你知道你有错的时候，你愿意在人面前认罪，你愿意在神面前认罪，你愿意为你的那个罪犯的罪的后果付上的代价，神来刑罚你的时候，神的公义的手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甘心的伏在神面前敬拜你。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犯了罪，神的手临到他，神使他的家里面得到很大的报应，他家里面后来刀枪剑影不断，自己的儿子相差，他受了极大的困苦，他被追杀逃亡，可是他至终伏在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神，他从神那里甘心领受他所应该受的惩罚。所以弟兄姊妹，大卫求问耶和华， 这一个要点，这个求问耶和华、求问神的要点，是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请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上23:1，撒母耳记23。撒母耳记上23:1，我们要请弟兄姊妹读到5，第1节到第5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人告诉大卫说，腓力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客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腓力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腓力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腓力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到基伊拉去，我必将腓力士人交在你的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腓力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两次提到大卫求问耶和华。求问什么事呢？他在这里说发生了一场战争，是腓力士人要跟另外一个民族叫做基伊拉，他们要打仗。既然是两个跟以色列人没有相关的民族打仗，那么大卫为什么要去管这个闲事？而且我们如果读一点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基伊拉人是一个很，这个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一群人，甚至他们也曾经逼迫过以色列人。那么大卫在这里竟然要求问耶和华说，我应该不应该去打这个，去解救这个基伊拉人？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背景是大卫已经在受扫罗的追逼了。那么照理说，扫罗是当时以色列的君王，如果他们的国家发生了问题的时候，应该是扫罗的事情，而且大卫逃都来不及。如果扫罗用他的兵力去打击腓力士人，去打基伊拉人的时候，大卫正好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为什么大卫在这里要求问耶和华？我们如果回想大卫这一生的时候，我简单的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卫开始逃亡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个求问耶和华的习惯。求问耶和华，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我祷告神说，问神说，神啊，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碰到了一个很困难的环境，或者一个很让我困惑的环境，我应该怎么办？我相信我们每一位人生里面，你都会碰到这样的光景。你碰到十字路口了，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你要求问神说，祷告神说，神啊，我该怎么办？那这一个祷告的功课，大卫不是天生就学会的。他一开始的时候，当你看他在要逃亡的时候，当扫罗的儿子来找大卫说，我要向你效忠，我的父亲要杀你是不应该的，我要保护你逃亡，而且有一天我希望你回来的时候，我可以做你的宰相。这个不容易，因为约拿丹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他应该是做王位的，扫罗死的时候。可是约拿丹竟然这样来跟大卫要来效忠。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开始的时候，他当然很感恩他有这样的一个挚友，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连约拿丹这样的保证到最后都没有成功。他后来大卫逃到大祭司亚西米勒那里求救，他没路走了，他以为大祭司亚西米勒那里可以让他暂时的隐藏，结果没想到在圣殿里头有扫罗派的一个探子叫做多益，他隐藏在府邸，在那里要随时报告大卫的行踪 给扫罗。所以大卫看了没办法了，他就开始逃，他又逃了，结果他逃到那个王，那个王叫加特王那里去。不幸身份泄露，有人说这个人就是大卫，所以他就为了保命，他只好在王的面前装疯卖傻，装成一个疯子。你想想，一个被神被高的君王，你到了一个落魄，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大卫在前手的时候，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都没有看到圣经记载说大卫求问耶和华他要怎么办，没有。结果后来他就跑到山洞里面成了山寨王，就土匪王，那好多有400多个人来投奔他，他跑到了那里，又因为了战争扫罗的追杀，他接着又跑去投奔非利士人，这就更离谱了。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他怎么会跑到敌营去呢？而且到了敌营里面，他当然非利士人不知道他确实的身份，所以他向非利士王效忠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非利士王说，现在我要跟以色列人打仗，你带兵出去跟以色列人打。你看看大卫把自己搞到一个非常矛盾的地位，他是以色列人的王，被高的以色列人王，现在跑到非利士人里面去，躲在那里受非利士王的保护，结果落到一个境界要去打自己的同胞。大卫怎么办？他是要苟且偷生呢，还是做一个卖国贼呢？更甚的是，他难道忘记了他是神所高的，要做以色列的王吗？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卫的前半段的一个人生经历里面，他没有求问耶和华的习惯。最后神差了一个先知告诉他，你该逃了，你该走，这个不对。所以当这时候，这个大卫才开始了有这个敏感，他知道说，我不能靠我自己，我必须每一个步骤，我不能看环境，爱逃爱走，我必须来到神面前学习求问耶和华的功课。我们后来到了撒母耳记下，甚至后面我们会看到大卫不是只有在困境里面求问耶和华，没有求问耶和华，他甚至在后来在顺境里面的时候，在人以为好的环境的时候，他出于好心，他就低层做，他也没有求问耶和华。比如说他要住在王宫里面的时候，他想要为神盖圣殿，对不对？这是出于人的好心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大卫真是爱神啊，他结束了逃亡的生活，他住在王宫里面，他说，哎呀神啊，我自己这么恩待我，我住在这个宫里面，那你的会幕现在在哪里呢？所以我一定要为你盖一个圣殿。他是出于人的好心，结果没想到神说不行，他前面本来要了，结果神当夜就责怪他，借着拿单。所以我发现说，你连出于好意，你自己想为神做什么，如果你不求问耶和华，不求问神的时候，都要在神的眼中算是失败的。那这个对我们人生里面，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呢？当然我们继续讲以前，我先要提几个问题我们来考虑。我们说大卫求问耶和华，我们说是祷告，那在当时的人祷告求问耶和华就是说可以不可以，或者 yes or no， 那他是怎么求问的？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他到底是抽签呢，还是拿个东西向人家用阴阳八卦阴阳卦丢一下，是阴或是阳来决定要做的呢？旧约里面我们告诉我们说，祭司他求问耶和华的话，他有一种叫做乌灵土明，那是一种宝石类的东西。据说当时的人祷告的时候，祭司祷告的时候，那个宝石如果发光或者怎么样有亮光出来，就显示一个答案。这个我们无从判断，但是我们要问，求问耶和华这个事情是存在，到底是怎么样来得到你的答案的？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上次讲过，当他们开始要选一个使徒来补上犹大的地位的时候，他们用抽签。所以今天我们可能都会来说，我们应该不应该用这些 好像庙里啊，人家也用的方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说哦，不行不行，今天我们绝对不能像外邦人做的那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现在来靠圣经，不是讲说神会借着异梦、异象来向我们说话吗？圣经多处记载这个。当保罗他要找他传福音的点的时候，神不是借着他晚上做梦大马色的异象跟他显明吗？显明他的心意吗？所以我们会问，那么今天新约时代，我们求问一件事情，是不是一定要做一个梦，超乎自然的光景，我就知道有把握？这是第一个问题。或者后来我们又说，不不不不不，我们拒绝迷信，这个是迷信，那么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智、我们的经验法则来决定、来判断。那么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带领到底怎么区分？什么叫做里面有平安？甚至很多的属灵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知道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有好几点要去检验。比如说我们去求问属灵的长辈，比如说我们去看环境的印证，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这件事情跟神的话语的原则有没有冲突、道德律。如果你说我要讨一个小老婆，可以不可以？哎呀，环境都显明了，哎，这个女人就是要爱我，怎么办？又不是我要爱她，她就追着我要，那么我就做梦，我求神给我一个印证，如果明天早上我能够张开眼睛醒来，就表示你要我娶小老婆。哎，第二天早上果然张开眼睛醒来了，那么这就是神的印证。你可以不可以这样子来做呢？还是说我继续去求问人，问人，那也有人说好，也有人说不好，怎么办？所以我们刚刚说，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神的法则、神的话语的道德律对于我们生活的法则，他说你不可以苦待你幼年所娶的妻，不可以苦待，你不可以让你的妻子受苦。那么你如果说哎呀，那亚伯拉罕也娶老婆啊，那个大卫也娶老婆，那我们这就很混乱了。到底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现在稍微从这个问题里面跳出来，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要这样子马上要得到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被陷在、被捆在那里头。那么现在我要从另外一个思想的角度给大家参考。我当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如果我的眼目一直在想这些问题，我的问题是不是马上要得到一个答案，说是或非，这是不是我要的，这不是神是不是就在此就定了决定，这一生就是这一个决定，就可以把我这一生就定稳了。结果我后来我越思想的时候，我发现不是，因为问题之后还有问题，同意不同意这个？你今天说我今天要不要换这个工作，你说好，神告诉你你决定了我要接受这个工作，我要搬家，是不是这个问题就从此天下太平了？没有嘛，你换了这个工作进去的后，可能三个礼拜以后你发现哎呀，有没有错，有没有搞错，那么又来了同样的问题又来了。所以我们发现说，其实你求问耶和华，你为了要解决你眼前的问题，其实不是答案，不是最终的答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同意我这样的说法，因为你如果求问耶和华只是想解决说我目前这个情况的话，可能你会失望，一定会失望，因为那不是你最终要得的答案。那么求问耶和华到底什么才是重点？我的体会是，求问耶和华他的重点是你跟神要不断地建立一个关系，这是这个事情的重点。当你一直跟神有不断地建立关系的时候，你一件事情的学习，不管它下面出来，你当然在那个时候你可以按照你的判断、你的理智，甚至神用一些非常 奇特的经历，让你决定说我应该往左边走或应该往右边走。那么你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违背神的道德律的时候，或左边或右边，你就安心的走下去。因为你不管左左左右，我保证你下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来到。那么你在另外一个问题来到的时候，你再求问耶和华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是越来越紧密。而且你会发现，以前你有100件事情要求问耶和华，什么事情你都抓不定主意，可是你经着这样不断成长的过程，你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可能到最后只有10件或者5件事情会真的是搅扰到你要来到神面前切切的来寻求他的心意。那么其他的很多事情都你越来越长大了，就像小朋友小时候要问妈妈，我可以不可以吃这个糖，我这个时候能不能玩玩具，我这个时候能不能看电视。等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发现很多事情他自己可以来做决定，他已经学会了。可是他借着这个过程，他能够多明白父母的心意，到底父亲母亲他们是要我做什么。所以圣经里面有说，像罗马书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罗马书当保罗劝告信徒们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能够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保罗他在劝告我们的时候，他说我们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要把自己献上，然后我们在生活日常中，我们要常常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查验就是求问耶和华。当你生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做糊涂人。他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你们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这就是你查验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生活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偶然。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的话，你在生活里面会有很多偶然的事，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这个事情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发生，或者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碰到这个人，有时候是很奇怪的。可是这就是我们随时要操练查验，你不是就让它过去。为什么我今天来天成教会早上敬拜，我会听到这一句话，或者讲台上跟我也没有关系，今天有许多新来的人，我可能都不认识你。哎，你说我心里面正好有一个需要，我正在怀疑，哎，怎么今天来到这里，或者那首诗歌就唱出来了，就是我想听的，就是今天对我说话的，这是偶然吗？这是偶然。所以你必须不能让这个东西过去，你要来神的面前来询问神。我谢谢弟兄姊妹们的关心，我也收到了你们签名给我的卡片慰问卡。大有许多弟兄知道，11天以前，当我离开美国到德国跟荷兰，我有一连串是一年前就已经预定的行程的时候，排得非常的满，几乎是没有时间，就是早晚都是在营会里面分享信息，差不多快有20堂的信息，两个地方。那么就在我刚刚到德国的第二天，才住进了旅馆的晚上，我回来终于把电脑连线要查的时候，就是发现收到我兄弟的电子邮件，说我父亲病危。然后在半个钟头15分钟以后，再看到又另一位店员进来说父亲已经走了。弟兄姊妹，如果你处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这个时辰表卡在那里的时候，你怎么做决定？营会的人有坐8个小时的火车带着孩子来的，50-60个人从4面8方来，已经准备要住到营地里去，两个地方都安排好了，怎么做决定？ 我是要赶回去见我父亲吗？他已经92高龄，91，瘫痪了12年。所以当做一个孩子的心在外面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是偶然的时机吗？是偶然的时辰表吗？所以要求问耶和华。弟兄姊妹，今天我不是重点，不是来讲这件事，我是说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点上面，你是处在十字路口，你立时可能要做一个决定，怎么办？最后神的安排是非常的奇妙的。当然台湾地方也不能够等我把会营会弄完再去处理父亲的事情。我的两个兄弟，一个在台湾，一个从美国的，也赶回去了。请他们等10天以后我再回去吗？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兄弟的行程又凑不在一起，走了一个又另外一个又有别的事情要走了，所以很困难。但是神非常奇妙，当我们决定说心里面靠着祷告，环境一步步的来印证，心里面的平安一步步的放下来，所以到最后我们可以安心的仍然服侍神，服侍神的百姓。而且看到这两个地方，等一下如果有一些地方需要用这个来做例子的话，我也可以提供给弟兄姊妹参考。这个时间不是我选择的，这个时候地点不是没有人可以，不是没有人，不是说非要我不可。我一再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位置你说非要你不可，你走了，你相不相信人家的这两个礼拜的聚会，两个地方的聚会还是有人可以起来分享，当然可以，不是非要你不可。怎么办？到最后我发现，当我决定了说不行了，父亲的葬礼是礼拜一要火化，我礼拜三开始带营会，带到礼拜六晚上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明天这里稍微告一段落，稍微要快要告一段落了，因为有钟汉他们夫妇也跟我们去，他能够帮助我。我说能不能你回台湾去，你代表我去礼拜一下午的葬礼。我们讲好了，我们祷告了，说神啊，是我们应该尽一份，怎么样，我希望能尽一份儿子最后对父亲的一点敬意。虽然我的继母我的兄弟都说你不要回来，不需要回来，结果我们很安息的平安做了这个决定。第二天就想找当地的弟兄赶快给我订飞机票。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晨祷的时候，灵修的时候，打开电脑，我的女儿告诉我说，他们两个姐姐商量好，两个姐姐两个女婿商量好了，要我的儿子 Caleb 从新西兰赶回台湾去。4个钟头到5个钟头里面，他们的飞机票全部订好，两个姐姐出钱，叫弟弟从新西兰赶回台湾。那个飞机停了3个地方，花了21个小时，包括他从他住宿的地方花了3个钟头，2个半钟头开到机场，所以他前后差不多有25个小时。礼拜天下午到达台北，礼拜一参加葬礼，礼拜二下午离开回新西兰，又搞了18个钟头。可是这一件事情给我们什么样，给我整个全家怎么样提醒呢？全家的人都说这是神给他最好的一个安排。父亲正在外头服侍，实在很为难，到底能不能放下这两个地方有上100人从各地赶来的，能不能放下来？最后我们发现孩子长大了，孩子能够自己来替父亲分忧了，能够让孙子能够学习孝敬他的爷爷，孝敬替父亲分劳，所以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吗？最美的安排吗？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碰到人生有很多的很多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查验这是神最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卫后来开始就学会了逃避耶和华，逃避扫罗来求问耶和华。我们看23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第九到十二节。来，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的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和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你看大卫才解救了基伊拉人呢，结果他要逃的时候，他发现说可能基伊拉人忘恩负义要来杀他了，所以他又求问耶和华。神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他们会把你出卖。你知道如果是大卫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气到再去攻打他们。为什么？忘恩负义嘛。所以大卫就开始要学习十字架的功课，他没有追究这个基伊拉人，以前我放过你，你今天竟然把我交出来。神的回答非常明确。如果我们多看一点圣经，我们会发现说，大卫每次求问耶和华的时候，他不是只是来求一个答案 yes or no。 因为在诗篇里面，在诗篇里面有150篇，几个礼拜以前我们有弟兄在分享扫罗的这个大卫的生平的时候，他统计出来，他发现说150篇里面有73篇里面是大卫所写的诗。这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跟神的关系，而且有很多十几篇都是注明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所写的诗。那么他逃亡的求写的诗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前面说他躲到哪个山洞里面，他逃避他儿子的追杀。可是我们会发现说，大卫在求问耶和华的时候，他仍然不忘记赞美、敬拜、许愿。这是我们要学的。当我们求问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不是跟他只有打一个紧急的电话，说你马上给我一个很快的答案 yes or no。 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我们只要 yes or no 的答案，我们不在乎说我借着祷告的时候，我跟神把那个关系更建立好，我来向他感恩，我来向他赞美，我在极困难的环境里面，我先来敬拜他，而且我向他许愿。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们，开我们这个眼睛，我们看到大卫。我今天不读诗篇了，你至少到诗篇54篇，你有空回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大卫是一个在求问耶和华的时候，他仍然是充满了祷告、赞美、敬拜、许愿的人。后来大卫求问耶和华之后有什么结果呢？我们说求问，我们刚刚说了求问耶和华，如果你我们都是希望有一个我想要的好的结果，结果大卫是怎么样？我们看23章，我们继续看，你的圣经翻在那里，不要空掉啊。23章，我先来读15节到18节，你们看。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佛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树林那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单回家去了。你看这里有大卫有约拿单的保证呢，我要做你的宰相，而且我父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们发现当约拿单跟扫罗这么讲了几句话的时候，事实上 至少有一件事没有应验，就是他说我要做你的宰相，结果后来他死了。他没有，我的父亲必不加害你与你，也错。他要加他，他一直要追杀他，当然没有把大卫解决。后来大卫真的是做了以色列的王。那么二十五节开始到二十八节，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二十五到二十八。来，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在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我们发现扫罗这个求问耶和华以后，好像问题没有解决，更惊险了。扫罗这里你看，这个两个人躲啊，一个好像叫瓮中捉鳖，有没有这个成语？要在一个罐子里头要抓一只东西，这好像大卫是没办法躲了。结果突然二十七节说，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后面着火了，赶快走。所以扫罗快快的回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你很危难的时候，你很紧急的时候，你体会到突然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情况发生了，而且能够解救了，解决了你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大卫他逃，扫罗来追杀他，眼看着就要抓到他了。这一段的经文很精彩，他说突然非利士人来换境。这是我到第二个点的时候，到了荷兰的时候，我事先虽然他没有跟我通电话，我知道一下他们教会里面是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可是当我去的时候，我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比我想象的还大。这个严重性到什么一个地步呢？基本上是在六月十五号，这个就是还有三个礼拜。六月十五号，这个教会如果照他们原来的话讲，是要正式就要分成两个教会了，或者分裂了，就要正式分裂了。因为在一年以前，我们不谈细节，他们的同工中间也发生了很大的问题，然后就有一批人就告诉所有的，就到处发邮件，到处去那边讲说，我们从此不要再奉献，就鼓动我们不要再对这个会堂有奉献。结果这个会堂一个月本来是3000欧元要租的一个场地，突然一年以前开始搞得整个教会乌烟瘴气的时候，他们的奉献急剧的减少，每个月都不够。于是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怎么办？这批人有钱人说，我们不奉献了，就看你们怎么熬，这个约还有三年，大概还有三年，一千是五年的，还有三年。结果闹啊闹啊，这另外一批人他们就很痛苦。可是到了最后，这一批不愿意奉献的人，他们也不干了，他们就说，这样吧，我也不做这个法人代表了，因为这个担子太大，每个月都是赤字赤字赤字赤字，所以这个担子丢给你们，我不干。结果没想到这一位弟兄他接下来这个法人代表的时候，他拿回家真的很痛苦，他几个月来跟着其他人为这个流泪祷告协调都没有成功，结果他把这个约他就收下来，总要有人付，人家不管了嘛，这些所有的财产，所有的钢琴椅子，这些烂摊子你们去收。结果他拿回家的时候，他坐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痛苦，在那里读的时候，他突然读到一段里面说，如果可你要提前解约，而且解约是在2013年的6月15号以前的半年， 你如果在半年以前，你可以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在2013年6月15日解约。前面从来没有人看到这个，他们讲说我整死你，我到你2015年，你去把这个房租顶下来。就他们一看，有没有搞错？现在是11月，我们还有7个月，只剩下1个月了，我们可以赶快决定把这个约终止，然后赶快去换一个小的地方，不然的话没办法。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你会发现说很多的事情突然不在你手上了，就出现了。那么突然怎么他们已经开了，他们讲的有点夸张，我觉得他们开了300次的协调会，两方打到吵到不能再开会，不肯坐下来。哎，就是因为有个外面来的讲员，还4个人来了，他们说好吧，勉强我们在他们面前两方都来谈一谈，所以才有机会搞了2个晚上坐下来。两方的第一个晚上，那你们是没见过那个场面，我告诉你，见过那个场面，你大概知道教会里面吵架有多可怕。你场面第一个晚上，我们都哑口无言。可是我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我来不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来要给你们讲这些事情？你们叫我来跟你们讲道的，我一来怎么碰到这些事情？我的命还不够苦吗？我来这里还听你们讲这么多，搞这么多，我没办法帮你们解决问题。结果听了第一个晚上头昏脑胀，真的头昏脑胀，插不下嘴。好了，我说第二天还只剩下最后一天，我不跟你们谈问题，我讲信息。然后第二天上午讲，当然第二天晚上还要谈问题，你们既然来了嘛，你们要谈我们就来，我来试试看。可是今天晚上实在太丑陋了，实在听到我晚上都要吐了，我都不能睡了。我说不，明天早上我们讲信息。感谢主，第二天上午临时的信息，这是要加出来的信息，不是你准备好的。你准备的信息到那边，你发现人家都不要听，人家要来求，要问你，你说我对还是他对，人家要听这个。结果第二天早晨神给的话语，当我把摩西在出旷野天路历程里面所遭受到的百姓跟这些摩西中间的争闹等等，他们的一个显出极大的磐石，这个信息我们都在这里讲过，当把它几篇融合在一起在那里讲的时候，奇迹发生了。讲完了到晚上再坐下来谈的时候，一个一个站起来认罪。昨天晚上吵的骂的就在那里说，今天神的话光照我，我看到我自己心里的意念是什么。很简单嘛，因为我不是他们的人，我忠心的照着神的话来讲。当每一个人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光景。弟兄姊妹，你要怎么样领受神的话？当你把自己从这个环境里面跳出来，你来听说神啊，你是不是借着这些东西要对我说话？当然问题不见得没那么简单，只是说第二天晚上，也就是我们临走的，我们第三，我们那个礼拜我们6点就要赶飞机，晚上跟他们弄到10点多11点的时候，那一天至少没有打架，那一天是站起来认罪。然后我告诉他们说，如果这一批人要搬，这一批人不搬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OK， 你们既然已经搞了这么久，搞不在一起，意念不同，意向不同，看法不同，硬要把你们自己非要维持一个外面的在一起，这也不见得是神的心。你们继续要在神面前寻求，如果能够好来好往，彼此祝福，这有钱的人你们继续留在这里，继续去找地方去签下去，没有钱的人不能的人，你们已经跟人家签了另外一个点，你们就安心的彼此祝福，就去成为一个另外一个职堂也好，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没有做福音的工作。我不知道以后会演变怎么样，可是我这里要讲的一个点是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碰到很多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敏感神的手有什么样的带领，这个叫忽然啊，神的 fingerprint， 神的指印在你过去。你如果把几件事情 摆在一起来回想。后来我跟钟汉我们就去看了他们，说那么你带我去看看你们要出的地方是什么，至少我们在外头看一看嘛。他说：“哎呀，五点了，人家下班了。”我说：“我们去看一看，到底你们现在神给你们怎么样？”我听了他，我就觉得说：“哎呦，你会临时读到这个说还可以提前解约，这个就不是谁都没有想到的。那么现在你们这一批人又跑来了，今天能够凑合这批人能够坐下来，都能够坐下来开始平心静和静气的要开始对话。”这个也不是偶然的，你有没有想到？那么我们去看看你这个新的教堂是怎么样？结果我们站在门口，我们都傻眼了。那个教堂现在给他，本来前面那个是3000块钱，加上水电费可能3500块钱。那个是一个，我实在讲平房啊，那里面一点点大，一点点大。我们去看的这个，人家是规规矩矩的那种大教堂啊，里面可以坐1000多人的教堂啊，荷兰。真的是欧洲荒废了，没有人用了，教堂没有人用了，可是有一批人他们要保守这个教堂，说如果有教会来借，我们宁可借给教会，我们不要再变成借给俱乐部，借给人家在这里开 party， 我们要保持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就在这种关头里面的时候，当他们寻求说我们要去找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个荷兰的弟兄做房地产的，他说：“哎，我前几天去那里装修，替他们修理东西啊，你去看看。”这一看，1200块把这个厂租下来。弟兄说：“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去看，不要在这里闹，去看神的作为，你去看这个场地。这个场地离那个牧者，离那个牧，这个传道人的家走路5分钟。”我真的劝他们，当我们求问耶和华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摆下来，不要坚持这个那个。这是我们不是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不解决不重要，问题是在我们在一个过程里面，你怎么样来明白跟神的心意更好。后面我这一段经文我不读了，到了24章，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大卫有两次要杀，有机会要杀扫罗，在很紧急的关头，可是大卫他因为敬畏神，他没有不敢动自己的手，所以大卫解决问题的反应是不趁人之危而杀扫罗，而且他不但不杀，他出来还谦卑地向扫罗陈明说：“王啊，其实你是冤枉我的，你不需要这样一直追杀我，我没有意思要害你。”当扫罗这样子的像大卫这样的向扫罗申冤的时候，扫罗知错，他痛哭，他说：“我儿啊，大卫，我对不起你，我不该杀你，我不该这样逼迫你。”我们看了以为扫罗就悔改了，结果没有。当事情过后，扫罗又追杀大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当你求问神的时候，不表示说你求问神的，神告诉你要去或不去，你的问题就能够照你所想象的能够解决。我再说一遍，事情的发展不如你意中想象的，不是我们求问耶和华的重点。我们求问耶和华，我们祷告神，最重要学的属灵的功课是说，我这个人能不能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而且在每一个患难里面，我出乎我意料的情况之内，人家像恩将仇报这样冤枉我的时候，对待我的时候，我有没有那个力量仍然来敬拜赞美神，我饶恕那些逼迫我的人。这是大卫在这里所学的功课，他求问耶和华，神给他这样的光景。我们看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显这个方法可以显出我们人活在神面前的光景。扫罗要解决他的问题，他可以把扫罗就杀了，可是他不敢动自己的手，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大卫他可以在那个扫罗刚刚没读的24章，实在也不好意思读了，扫罗跑到那个洞里头，在那边大便，那个人坐在马桶上的时候是防御力最低的时候， 这时候大卫可以轻而易举就把他杀了，可是大卫放了他，而且那个臭气冲天的山洞里面成为大卫敬拜神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真的要敬拜神，不是在天成教会这样的殿堂里头打扫得这么干净，这么好的冷气 环境，真正敬拜神的地方是在最臭的地方，人家要臭你的，人家要逼迫你的地方，你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你能够敬拜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在这些功课里面所学的。最后我们提到一点，扫罗28章，你们回去看，28章里面讲到说，扫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旅就害怕，心中发战，他也要求问耶和华，结果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乌灵或先知回答他。结果这是28章的第7节，扫罗就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什么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这是28章。你看扫罗他碰到难处的时候，他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他怎么解决问题呢？他要求问耶和华，圣经很稀奇的说耶和华不被他求问。这是圣经，我说过，当我们用串珠圣经去查整个扫罗跟大卫求问耶和华的经文的时候，大卫有6次求问耶和华，扫罗有1次，结果1次记载在他晚年的时候，最后穷途末路的时候，他才想到要求问耶和华，圣经说耶和华不被他求问。结果扫罗怎么办？去找了一个交鬼的妇人，没路走了。弟兄姊妹，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这个事情他难道不知道是神所禁止的吗？生命记18章第10节说，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以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交鬼的、行邪术的、过阴的，因为这些事情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而且其他的经文说，你这样做的话，你必要被治死。扫罗是个神所高立的王，他到最后去找一个交鬼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顺带的讲，有人就说，那这个很多的圣经学者就在这个地方打架了，到底扫罗找了去交鬼的人，去把撒母耳找上来，来请问他问题，这个撒母耳到底是真的撒母耳还假的撒母耳？我想我们同样的，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圣经的文字明明的讲到是有个撒母耳就上来了来回答他的问题，可是你如果回到整个圣经的原则来看，我有几点，这是我个人的观察，供大家的参考。第一个，我们刚刚读了生命记，神说禁止交鬼，那么神难道会答应借着鬼把这个撒母耳招上来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如果回到新约圣经的时候，耶稣亲自说的，你还记得那个拿撒路掉到阴间里面，到阴间里面的有个财主跟拿撒路的故事吗？那个财主说，我生前没有信你，那么我向亚伯拉罕求你让我能够再回到阳间去，我到人世间去向我的弟兄传福音，让他们不要下来。结果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死人死了不能够再上去，你活着的时候有神的话你也不听，有机会，现在你没有机会再上去了。如果耶稣自己也讲过这样的一个教训的话，那么我们看到新旧约都讲了死人跟活人中间不会再有这种的来往，所以这不应该是真的撒母耳，可能是一个邪灵鬼魂的假冒。那么我们要问，那为什么他讲的话好像就回答到我心中所想要的呢？这一段经文你一定要看，以西结书14章。我以前在巴兰的例子上面我用过这一段经文，以西结书14章，很难翻哦。以西结书在旧约的先知书里头，在差不多中间一大段，983页，这是要看你的圣经是什么版本啊。900，反正是在以西结书，在你看以西结书14章啊，大家左右帮忙，因为这一段经文你要把它折起来，你回去，我觉得这一段经文是应该就是这个事情的所有的这个答案。以西结书14章，我们要从第1节读到第4节完，请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14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来，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就听到这里，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如果他硬是要把假神接到心里来，那么最后他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假神回答他。就是你心想你就事成了，你就是你想要那个记号就有那个记号给你，因为你硬着来，你怎么想你就是。就像巴兰明明说不可以咒诅以色列百姓，结果他还要去求神，说神啊，现在有人来请我，给我了这么多的礼金红包，叫我去咒诅以色列人，我能不能去？神第一次说不可以，他就祷告，如果明天人家又加倍的拿了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能不能去？哎，第二天人家拿了很多加倍的钱来，你请你去咒诅以色列人，神听我的祷告，去了。在大原则上都错了，在小的地方，神说我按你心中，你想怎么想我就让你看到，就这样你就去吧。弟兄姊妹，求问耶和华，他真正的意义就是承认自己无知，承认自己会错，不论是顺境或逆境，我们都应该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为了要解决目前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是在讲结论的哈，最后几句话。求问耶和华，并不是为了要解决目前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背后还有问题，不断的有问题。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其实有个传道人讲得很好，世界上只有一个问题，所有的问题都不对，不是问题，只有问题，就是你跟神有对的关系。如果你跟神没有对的关系，什么事都是问题；你跟神有对的关系，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我们求问耶和华，是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怎么样敬畏神，让神做工，知错能改，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犯错，说错话，做错事，甚至冤枉过人，都会。但是当神向你神借着人或事或物向你显明我错了的时候，我的反应决定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求你借着大卫向你求问的这个功课，来纠正改进我们的心思。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一直落在自己的意识里面，为着自己所做的错事忧愁后悔的时候，主啊，这个忧愁只会叫我们死。但是我们如果真的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伸出那个为着你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伸出那个悔改的忧愁来的时候，你也亲自说过，这样的忧愁所伸出来的这个悔改是永远不会懊悔的，是在你手中，又要成为你来造就我们的工具。我们来感谢你，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求问你的当中，我们仍然充满了敬拜、赞美、感恩跟还愿，使我们与你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以至于我们可以面对所有的问题，使人也能够从我身上得到恩典。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